好，我们一同祈祷开始今天的主学时间。亲爱主，我们再次感恩你一直以来在我们的身上都有很丰富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研读你的话语，我们也都能够透过你的说话，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多，也都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灵里面的光景更多。求主你真的给我们众人，当我们阅读到你的说话，我们越学习去到顺服你，我们越学习，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去谦卑，好叫我们真的能够我们整个的人，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讨主喜悦，能够是即叫主能够欢喜的一个人。求主你藉着何西亚书的内容里面的教导，真的成为我们的行事 为人的指引和亮光。我们这样同心的祈祷，将今天最后一课最后的时间去交给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们。好，那很感恩神带领我们来到今季的最后的最后一堂啦。咁我哋上次就好匆忙咁样啦，咁讲完到13章，何西亚书12、13章。咁其实12、13章嗰阵时係讲到又有一啲嘅好似回忆咁样啦，去神呢藉住以色列雅各一啲嘅历史呢，去到引述返即係而家以色列嘅光景已经同初神呢去引导佢从埃及地出嚟嗰个光景呢好唔同啦。神呢要引导呢班雅各嘅后代呢成为呢一个分别为圣嘅一个国度嘅子民，但係好可惜佢哋偏离咗神嘅心意。咁所以呢喺12、13章里面呢再次去到重新返呢以色列北国里面呢嗰啲嘅种种嘅问题。咁其实里面有好多嘅佢哋嘅罪佢哋嗰种嘅环境悖逆，嗰种嘅不是呢，其实喺之前嘅圣经里面呢都有提及到嘅。咁但係呢喺12、13章里面呢可以话係对于以色列呢、這个北国嗰个罪呢一个嘅嚟到最后一个嘅总结。而喺当中除咗去到讲到佢過去是怎樣，他現在是怎樣，也都說到神很具體地他們將來會面對什麼的刑罰，都在12、13章裡面去到很扼要，很就是一個總結這樣去交代了。所以我不刻意去特別重複裡面的內容了，我們就進到去第14章何西亞書的最後一章。那個只有9節的聖經，所以我們今天都可以比較不用好像上次那麼匆忙，可以講完這章的聖經。在這章的聖經裡面我們可以都同樣去分你可以說分了3個段落。我們先看14章1至3節，何西亞書14章1至3節。好，請大家為我讀出。
你要归入耶和华你的神，你知人自己的罪的意义有几远，可归入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净罪孽，免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罪上的债放在牛犊面上，我们不但拿出求救，你的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受所辱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我已在你。
好，我哋读到第三节先。咁其实呢一章圣经咧，可以话系同12、13章咧又好唔同嘅。咁我哋还记得咧之前都提及啦，喺何西亚书里边咧，第11章系一个咧喺内容上边喺主题上面咧一个好重大嘅转捩点，因为咧喺11章嗰度开始咧。神好本来一路讲緊以色列好多嘅败坏不是等等。然之后去到11章呢好丰富地呢表达神嗰种嘅怜悯同埋慈爱。佢话大大嘅去顾念到以色列，佢怎能去舍得咁样去刑罚以法莲呢咁样。咁所以由11章开始呢我哋睇到其实神仍然 在一班咁败坏的人身上呢存留有一个丝毫的一个盼望，或者呢俾他们有一个的还有一个回转的机会。去到第十四章这一章最后一章圣经呢，我们看到可以说一个好，其实是一个好美丽的图画来的。不过这个图画呢，记住不是当一刻哇好像好戏剧性地咁就大团圆结局啦。其实十四章是一个最后的总结，或者呢是最后神一个的盼望，直先知呢去重新再去向以色列人去呼吁，就是叫他们悔改归回神。所以呢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在标题上面都有，就叫做归向神。其实呢是神对这班以色列人一个最后的指望。如果呢我们看以色列的情况，我常常都说在我们的角度去看呢，其实以色列是即是罪有应得的，即是他们被神这样去刑罚，哇他们这样悖逆法，他们这样去到即是挑起神的怒气那种的程度呢，确实是不能够容忍的，即是死不足惜的。但是在这一章圣经，我们透过何西阿书里面就看得到了，原来神在这种的光景里面还对他们存留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机会给他们。先知在最后一章希望他们，虽然神藉着前面很多的内容呢，先知的讲论呢告诉他们他们实在很败坏，他们一定要面对神一个的审判，但是我们看到这一章神仍然藉先知去到发出一个最后的呼声，一个的呼吁，就是叫他们去悔改。所以呢在十四章一开头是先知就说以色列啊，是一个呼吁，向整个北国的人民呢去作一个呼吁，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这里呢出现归向这个字，然后第二节同样说当归向耶和华，所以呢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心意，就是在前面讲了一切的说话之后一个的总结，就是以色列啊，你们要归回，你们虽然已经越走越差，虽然越来越远离神的，在他们起初对他们这班人的心意，但是神仍然在这一刻呼吁他们归回，所以神仍然给他们有机会去到一个的出路。而归向的对象这里很清楚讲到是耶和华你的神，这里形容到不单止提耶和华的名，并且先知说耶和华是你的神。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在北国的情况，以色列民的情况，就是他们将你的神搞错了，他们将你的神的位置，将他的形象完全的去扭曲，变成了一些可人手可以做的偶像，变成一些雕刻出来又不能看又不能说话又不能听又不能够活动没有生命的偶像身上，以致到这些就是招致神一个很大很大的愤怒。所以先知说耶和华你的神，其实呢很有意思，就是叫他们去回想这位神，就是由起初领你们出埃及，救你们的性命脱离呢这个为奴之家，以致到今天你们所享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恩典，或者他们那一刻所认为的一些的安舒，其实都是这一位耶和华神所保护所赐给他们，而不是他们所想的是偶像给我 的丰富，是巴力所赐给我的福。最后先知在这里希望以色列人能够有这个这样的体见。先知亦都跟住交代，他说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究竟是哪一个的问题呢？究竟他们这一刻神说要去惩罚他们，说要降罚给他们，甚至去到他们依靠什么呢都不能够成功的了，这种的情况究竟是神很残忍，因为神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呢？ 先至都好一针见血地讲下，其实系因你哋自己嘅罪孽跌到了啊。可能人会去啊，将好多嘅责任去推卸俾别人，甚至推卸俾神吓，话神如果你唔系咁引导我嘅咧，我就唔会去咗嗰边嘅啦吓啊。如果你神早早嘅施恩啊，神早早嘅提醒吓，或者神你甚至用奇迹，用你嘅能力吓去保我唔失脚嘅话吓，咁我咪唔会有事咯吓，我哋唔会落到咁嘅光景咯吓，你咪唔会咁刑罚我咯啊。有时人咧好喜欢将呢啲嘅罪嘅责任咧吓去推卸俾别人吓，但系先知呢度讲呢个系你因你自己嘅吓，即系人所犯嘅罪系要自己去到承担吓，亦都个问题唔出喺神嗰度，系出喺人教唔正嗰个嘅方向吓，去偏离咗呢位爱佢嘅神吓。所以咧喺第一节里边咧啊，原来当我哋去咁去仔细去睇咧，已经好表达到神藉住先知咧，所以要流露嗰种嘅，即系要以色列人去明白嗰种嘅道理吓。好啦，跟住去到第二、第三节啦吓，就系话如果以色列要悔改，要归回啊，要翻翻去呢位耶和华你嘅神嘅身边，系咪得把口嘅咧吓？系有咩嘅行动咧吓？喺第二、第三节咧，其实就交代咗吓，有啲乜嘢实际嘅行动吓，系需要咧以色列人去到证明吓，佢哋呢个悔改系真诚嘅吓。因为我哋咧喺前面嘅圣经里边，我哋曾经睇过吓，哇，好似有昙花一现嘅情况话吓，我哋归向耶和华啦吓，哇，好似好正面。但系圣经即刻吓，神藉住先知咧已经去到讲佢哋嘅良善咧吓，好似即系晨早嘅金云雾一样吓，一啲嘅金露一样咧，好短时间就要消散吓，或者更加直接咁讲咧。他们这些的悔改行动都是虚假的。所以在第二、第三节先知就说了，如果你们要归向耶和华的话，你们应该怎样去做，应该用什么途径去到归向，去到悔改。第一样，在圣经说用言语祷告他说，这里说用言语祷告他，就是说首先以色列人要回心转意，他们的心，他们要认识，他们要归向这位的神，他要用祷告去到寻求这位的神，也都说用言语祷告他，当中一个很大的含义就是要他们承认他们过往所作都是犯罪得罪神的。如果好像我们现今我们信主我们的信徒的方式呢，就是我们要向神，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向神认罪悔改，这个是用言语祷告他，是第一个的行动你先要做的，你不要想我就不能够做到什么先，而是第一步我们用祷告来到神的跟前，真心实意的向神去认罪。好了，然后在祷告里面先知也都说求你除正罪业，悦纳善行啊。呢度咧就系讲到头先讲啦，用言语祷告他，就系我哋求神嘅赦免吓。我哋咧喺神面前去真诚嘅去到认罪啊，话除正罪业，悦纳善行啊，即系话将我哋嘅罪咧去到涂抹吓，忘记吓人嘅过犯吓，然之后希望神能够睇我哋为好为正吓，我哋往后所行嘅都是在神的眼中为善。那这个求你去除正罪业呢，我们想到圣经说忧伤痛悔的心主呢必不轻看啊，真是的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无论人落到什么光景，好像大卫一样，他已经做到王了，他已经他曾经跟神是一个很紧密的关系的里面，但是他仍然软弱，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但是神有没有因此，如果讲道理上来讲，喂，大卫你都认识神的啦，大卫你已经什么都有啦，你仍然犯罪，你仍然去贪恋别人的妻子，这样去犯了这些奸淫甚至杀人的罪。 如果按道理呢，即係同樣大衛都係應該罪有應得㗎啦，神有好大嘅理由呢去到唔接納大衛嘅悔改嘅。但係我哋睇詩篇裏面睇到大衛嘅認罪詩，佢嗰種嘅懇求，佢求神去看顧，去看佢裏面嗰個痛悔嘅心，佢話主必不輕看。所以呢，這個亦都係我哋軟弱，我哋要歸回神，我哋一個好重要要捉住嘅一點，就係神唔會輕看每一個悔改嘅心靈。有時呢，這個其實正正呢一個關口呢，就係我哋有時落喺靈性嘅低潮，落喺呢軟弱犯罪嘅裏面呢，最難突破嘅一點。因為我哋覺得冇啦，我哋或者信主咁多年仍然都咁樣，有時連自己呢都覺得接受唔到嘅，連自己都覺得神應該赦免我㗎啦，神啊，你若有我滅亡啦，咁樣。有時我哋可能從心裏面呢有一啲咁樣嘅感受嘅。但係你再諗深一層，如果我哋就係咁樣停咗喺呢一步呢，我哋就真係永遠唔能夠去歸回返神嘅身邊。但喺聖經裏面，神好清楚嘅心意就叫我哋要喺神面前承認自己嘅罪。呢個係聖經好明確去到講，而且主亦都冇話要選擇性地，你幾時犯罪我就唔接納你，你咩情況下犯罪呢我先去接納，或者呢犯咗幾多次以內呢我先接納，犯咗幾多次之外呢我就唔接納。好明顯聖經嘅道理話俾我哋聽，唔係計算呢一啲，亦都唔係計算人嘅行為。所以當我哋又稍微用返少少清晰嘅頭腦，用返理智去想，原來神係願意接納我哋嘅。其實我哋成個十四章或者整個何西亞書去到睇呢，喺新約裏面有一個都可以比喻嘅一個故事呢，就係嗰個浪子比喻嘅父親。就係無論嗰個浪子嗰個兒子幾咁不孝，幾咁悖逆，幾咁呢去大逆不道都好，呢位父親呢仍然每一天喺屋嗰度等候呢個兒子去到返嚟，冇一天去到改變。無論個兒子落喺咩嘅環境，咩嘅地步，這個父親呢仍然等候這個兒子回來。所以當自己去明白這一點的時候呢，就要即刻去悔改，即刻呢要去即跟自己說，我不能夠再落在一個這樣的光景裡面。既然神提醒我看見自己的污穢，看見自己的不是，為什麼你就不即刻在這個位置呢去到起來悔改歸向神呢？我相信呢，這個是一個我們要很清楚的認識，以致到我們不要落到去一個地步，我們覺得好像神不能夠救我們，神不再願意去聽我們禱告一樣。縱然好像以色列一樣，我們看北國的情況這樣，神都直先知話叫你們向神去認罪悔改歸回。這個呢，我們真的盼望能夠有這個的認識。跟住聖經話，這樣我們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獻上。這個呢有在即和合本聖經裏面呢會有個誤解的，即是我們說好像用我們就不獻牛犊啦，我們就獻嘴唇的祭。其實個如果更加正確的意思呢，即是說先知的表達就是說，他願意這班人去獻上嘴唇的祭，即是真誠實意向神禱告認罪悔改，這個行動跟用牛犊去好像以前那樣用牛犊去到獻祭去求神赦免，其實即是神更加重視這個嘴唇的祭，或者等同於這個牛犊的祭的一個這樣的功效。因為人在那個時代他就覺得我獻那樣祭牲，神就要接納我，神就要赦免我的罪了。但是他卻是 唔係真誠實意噶嘛，即係啊，總之覺得我有牛嘅嚇，獻上啊，神又赦免我啦，咁我之後犯罪咧，我又有牛喎，咁啊或者有其他祭牲咧，能夠獻贖罪祭，神就悦納。佢哋唔明白啊，原來裏邊要嗰種嘅心口如一，向神真誠禱告認罪嗰種嘅心嚇。所以呢度話用嘴唇嘅祭代替牛犊獻上，就係話神更加睇重佢哋嗰種內心嘅真誠，而唔係只係又好似咧之前咁做一啲表面嘅功夫，即係獻牛犊對於佢哋嚟講用乜嘢啊？係咪嚇？咁但係嘴唇嘅祭嚇，佢哋心靈同口心口如一嗰種嘅表達咧，係更加神所看重。所以咧，先知喺第二節就係咧有一個咁樣嘅去教導以色列人咧，要用咁樣嘅行動去表達佢哋嘅悔改。第二方面喺第三節嗰度講係第二方面嘅行動，就係呢度話有三個嘅不。第三節話我們不向亞述求救，不騎埃及嘅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做的说你是我的神。这个就是三个不，就代表他们真诚悔改的行动。刚才讲比较是内心那种的悔改，这个是行动上面要证明。当我们说我们要脱离，我们要归回，脱离偶像，脱离罪，归回神，我们不能够说我讲完就得啦，咁啊依然顾我吓，呢一种咧唔系神所要嘅吓，呢种亦都唔系一个真诚嘅悔改。真诚嘅悔改，除咗你心灵里边系咁样谂嘅之外，你嘅行动上面亦都要表达吓，或者最起码你要有呢个咁嘅决心吓。如果你连离弃罪、离弃你而家嘅软弱嘅决心都冇咧，咁你话点能够同你悔改嘅心去相称呢？咁所以呢度话翻我哋听，以色列人当要去到归向神，除咗系献上嘴上嘅祭，献上一个痛悔嘅心，亦都要有实质嘅行动去配合，就系佢以前所依靠嘅亚述、埃及，以为佢哋能够救佢脱离佢哋而家嘅困境嘅依靠呢，他们决心要去脱离。这个就是一个不，即是向罪说不。并且他说不再向那些的手所做的偶像说你是我的神。这个表达就是他基本上是针对神对他们那种的指责，就是他们不靠神，靠了别国，靠了呢啲外邦，以为呢啲嘅势力能够救佢。另外神亦都喺何西阿书好重嘅讲到佢哋嗰种背道，就係拜偶像，佢哋以呢啲人手所做嘅东西呢嚟代替咗耶和华。所以呢度係针对性，就话唔再向呢啲嘢去依靠啦，唔再认为呢啲嘅偶像係神啦。所以呢度二三節俾我哋睇到係先知叫以色列人要顯出一個莫大嘅決心，就係悔改歸向神。而呢個悔改唔再係嗰種昙花一現，唔再係嗰種神早嘅怒氣甘露嗰種只有一段一剎那之間嘅表現啦，乃係一個實質嘅回轉。好啦，跟住去到第四至到八節呢度咧，就睇到神点样去看待一班回转以色列人，神点样去再接纳佢哋吓？呢度都系非常之宝贵嘅。我哋咧睇四至到八节，四至到八节啊，请大家一齐读啊。
我愿意亲口回到的嘅，更伤害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传说，我要向以色列人宣告。
嗱，呢段咧就系神对呢班以色列人，若果佢哋咁样去回转吓嘅话咧，神点样去挽回佢哋吓？神点样去转消佢嘅怒气吓？首先我哋睇第四节神嗰个嘅回应吓，嗰度讲啊呢节系好宝贵嘅圣经吓，所以咧亦都系呢一课里边咧我所拣嘅金句吓，就系、是、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每一句都有一个很丰富的意思，也都我们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第一，第四节说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首先这里讲的是神作出的主动，刚才讲到都是人悔改的行动，他们要这班以色列人要做的。但是跟住落嚟啦，神唔係話哦咁啊，咁你就跟住列一個清單啊，或者咧一個歸回神嘅十部曲咁樣啦，要佢哋一步一步做曬嚇，跟住神先哦，好啦，咁我就照答你啦。睇到神咧好快嘅回應呢班嘅以色列人，就係話我必醫治啊。對於一班以色列人嚟講，佢哋無論係外邊，無論係心靈裏邊咧，其实已经饱受罪，饱受呢这些的偶像所带来很多祸患的折磨。并且这里应用到他们的病呢，叫做什么病啊？叫做背道的病。好像神用一个怜悯的角度去看他们的软弱，说他们其实他们患了病。什么叫患病？就是本来是正常的，现在出了问题了。呢度咩出咗咩问题啊？就係喺对神嗰种嘅忠诚、嗰种嘅肯定、嗰种嘅信靠上边出咗问题吓，或者喺夫妇嘅里边讲吓，即係好似对另一半嘅不忠吓。神话呢个系一个病，系一个问题嚟嘅吓，系要根治嘅，系要对付嘅吓。但系呢度神系用佢嘅主动话。我既然你愿意真诚的回转，神就愿意出手去到医治他们，去到治疗他们这个即是有问题的心灵。这个就是阿都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感动，哇，神竟然愿意好像将昔日以色列人所作的一切他再去即係攬返佢哋，去懷抱返喺神嘅懷中，神話願意醫治佢哋呢個嘅病。好似呢即係好啦，即係神話跟住嘅責任就交俾我啦，我嚟帶領你，我嚟醫治你，將你呢個嘅問題呢去扭轉。好啦，呢個係神嘅醫治。第二點，神話我要甘心愛他們。这个也是亦都一个第二方面，让我们很难去到想象，当我们一路去看以色列人的情况的时候，真是很混乱，真是很可恶。就算如果用我们的角度，我们说是接纳一个人，如果他真是这么真诚，算了，勉勉强强啦，就是去接纳他。但神这里说他的接纳是百分之一百甘心情愿的接纳，甘心爱他们。那种的程度是难以想象，什么叫甘心啊？我们有时去爱一个人后，即是接纳一个人的道歉，真是未必不是，即是未必那么甘心的，即是口头上，算了，快点消失啊，这样，即是不要再让我见到你了，这样，即是可能是这样的所谓的接纳。但神这里那种的爱是甘心的爱，即是再用深啲嘅联系翻何西阿书嘅思想，就系好似一个背弃丈夫嘅妻子，你尝试站喺丈夫角度，哇！佢已经即系好混乱噶啦，佢嘅生活吓，佢已经唔再爱呢个丈夫，佢已经忘记咗呢个丈夫啦。但系有一日呢个妻子醒悟啦，佢真诚实意咁回转啦， 但他仍然好像是那一刻仍然是一个罪的背景在他身上。你问一个丈夫容不容易去到接纳，或者当他接纳能不能够百分之一百甘心的去爱他呢？这个爱字呢已经超越了接纳了，即是甚至是主动的要去，好像刚才讲将他抱入怀，成为他所亲爱的。这个就是神所要表达的甘心爱他们，是无条件地忘记他们一切的过犯，百分百的去接纳他们。其实这件事在新约里面亦都可以说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呢表露无遗，就是神愿意爱我们，将我们的罪完全的去洗清，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我们亦都当我们明白神有这样的心肠的时候呢，有时我们都要学习去坦然，当我们真的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软弱离弃神，我们归回神。如果我们还是觉得神都不知道是不是接纳我的，神是不是可能一阵又嫌弃我的了，如果我们还有个这样的心，我们不能够在里面去到得安稳。但原来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救恩里面，就是一个有一个很安舒很安稳的地步。我们的心灵能够不再去恐惧，其实我们人犯罪，我们的心灵是没有不安，没有很多的恐惧的。但是这里如果我们好信得过圣经里面讲神甘心要再爱我们，将我们回转的时候神甘心百分之一百地去爱我们，我们就觉得真是很美好，同埋呢好像放下了心头的大石。跟住神话因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即是其实承接住头先讲甘心爱他们，本来神在的状态面对这班以色列人是一种满即是怒气充满住在耶和华的心里面的状态的，因为他们的罪业实在太重了。但是去到这一刻神说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神是信实的神，神讲过就是应许就实现的了，神不会说哄住你先，我这头我的怒气转消，但转过头我又刑罚你，神不是一个不义的神，神是公义信实的神。所以他说他要将他的怒气转消，就是要忘记他们一切的过犯。所以在第四节里面看到神的回应是一个的主动，一个主动的接纳和爱回这班的背道的民。好了，去到第五至到七节，这里就讲一些很实际神怎样将以往在他们身上一些所谓的咒诅呢转化为一个祝福。这里讲第同埋呢在这里五至七节里面提及有一些的内容，譬如甘露啦，譬如呢讲到第七节讲到五谷葡萄树，讲到利巴嫩的酒。如果我们试下联系返之前呢你有没有一些的内容神曾经讲过提及过这几样东西呢？其实有的。所以在这里五至到七节所提翻一些似乎以前讲到譬如甘露，就是刚才提到他们神形容他们那种的良善，那种的悔改呢只不过是一种一刹那之间，一种神清神的招露一样。譬如在十三节其实都有提的。十三章的三节，他说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也都在之前的章节里面也都有提及类似的形容。在这里再提到甘露同好像一些很短暂的东西，但是却是个意义上很不同。之前讲到呢是他们那种即是一方面是他们那种悔改的心是很飘忽，即是一下子就冇噶啦。另一个就是讲到佢哋嘅结局，佢哋咧要面对个刑罚，佢哋一下子就会即系被神所灭噶啦。但系呢度用甘露再向翻以色列人去到宣告，佢话必向以色列人如甘露，如百合花， 如利巴嫩的树木，其实就是告诉他们神愿意再次去施恩给他们，将以前一些似乎是神要咒诅他们的事情，因着以色列人的回转，神要再祝福他们。甘露表示一个供应，对于譬如一个土地干涸的土地有甘露，就是一个对那些土地一些农作物的滋润是及时的，也都是很足够的，也都是很到位 的滋润，这个是甘露。第二，百合花，这个说如百合花开放，就是我们想到哇一个景象就是很美，百合花开放都是散发着很多的香气，好像利巴嫩的树下面讲一个都是一个香气去到日出来，就是说他们原本的以色列人的光景都是要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他们不能够流露那种的活泼喜乐那种的情况，他们那种喜乐只是基于偶像所谓给他们的好处，他们以为呢在里面得着福气，但这些其实只是一个败坏一些假的现象来的。但这里说百合花利巴嫩的树扎根，就是形容到他们神要赐福给他们要很稳固，而且他们要流露那种香气是叫人羡慕的，不再他们似乎不再被人被邻国好像即是操控住啦，去俾埃及啊，俾亚述啊，俾其他嘅外敌咧，所链住条颈吓，乃系咧佢哋嗰种嘅神所赐福俾佢哋嗰种嘅情况咧，叫别国都去清善噶，好似咧以前大卫嘅日子就系啦吓，哇以色列国强盛到地步咧，其他国家都好似俯首称臣吓，唔会打佢哋主意吓，并且咧要反而咧要去向以色列去进贡添吓，嗱呢种就系、是。一种的描述，一种形容呢在圣经里面呢讲到以色列必要去复兴在神的手里面。跟住第六节，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其实同样是一个很具体很生动的一个描述，既然之前呢神都藉很多的比喻呢去到比喻他们的光景，所以到去到这里神要再赐福给他们呢，也都用很多 很生动一些的自然界的植物那种的茂盛那种的美丽去到形容回如果神赐福给他们呢那种的好处是怎样，即是这个要加一点想象力的，有时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好了，第七节话他任下曾住在他任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嗱，呢度提咗就系三样嘢：五谷、葡萄树同埋酒。如果我哋记得之前嘅内容咧，其实分别神喺呢几样嘢都指责过佢哋嘅。譬如讲到五谷。他们呢就是因着他们的丰收，因着这些五谷的丰富呢，他们将这些荣耀归了给偶像。或者呢他们那种道德的败坏就是沉醉在这些五谷的丰盛里面去到就是犯罪去到有过着一些败坏的生活。这个就是昔日他们神话提到五谷的时候呢对他们的一个的提醒和一个指责。葡萄树亦都在前面讲到以色列原本是一个很美的葡萄树，或者呢即葡萄是令人家 很爱慕的一样东西，但是以前神话他们这些是以前的光景，如今已经不在了，这个只是一个他们衰想的日子，他们好像葡萄一样那么好，但是这里同样扭转，他说开花如葡萄树，同样是一个正面的赐福，就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结果子，他们要遍满全地，好像神起初要命令他们在迦南地所得的福一样。到最后这个说如利巴嫩的酒，同样这个酒在先前的内容里面提到他们亦都是沉醉在这些酒里面，哇他们就是在这些宴乐在这些 享受呢啲酒裏面呢，去到即係有過住一個好敗壞嘅生活，所以亦都係一個咒詛嚟嘅喺昔日。但係今天神話佢哋嘅香氣如黎巴嫩嘅酒，所以當我哋咁去睇嘅時候，站喺最後一章嘅聖經去睇返成卷何西亞書，似乎神要藉住呢一卷嘅呢一章嘅聖經呢，要話俾以色列人聽，以前嘅嘢即係喺前面神嘅怒氣真係好似如頭先嗰度講要消散，神都要忘記以色列人嘅罪，神以前話要降罰去對佢哋嘅咒作，如果佢哋回轉呢，神要重新嘅去赐福俾佢哋，係一個由零，即係一個180度嘅扭轉，由咒詛變為祝福，由黑暗變為光明的一個嘅畫面。咁呢度就係五六七節呢所帶嚟一個嘅圖畫。好啦，最後第八節，第八節其實講到呢，神要重建佢同以色列人嘅關係，呢度呢含有咗兩句嘅說話，一個第八節嘅上半節就係以法蓮說我與偶像還有什麼關係呢，而下面嗰節就是耶和華要回答佢嘅，就係話我如青松，我必顧念他，我如青松嘅松，青翠嘅松樹，你嘅果子從我而得。或者以前就係佢哋背逆，佢哋厭棄耶和華，佢哋以偶像為佢哋嘅依靠，如今佢哋話我同偶像有咩關係呢，即係已經冇相干啦。而喺神嘅角度就係話，佢如青翠嘅松樹，同埋呢你嘅果子從我而得，即係話俾以色列人聽，你睇我幾豐盛，幾美好，即係松樹係一個好常，即係好常綠嘅一個植物嚟嘅，佢話青翠嘅松樹果子從我而得，即係話你嚟啦，即係佢歡迎呢班嘅以色列民再次嚟到神嘅蔭下，去到享受神嗰種嘅豐盛，嗰種嘅果子。所以呢有時唔好以為呢個形容，雖然好少聖經裏面形容神形容話佢自己如青翠嘅松樹嘅，但係呢特特喺何西亞書呢神有咁樣嘅形容，有唔好 mix up 咗呢，即係以為係以色列人咁講嘅，唔係呢度呢係一個呼應嚟嘅，一個係以色列人嘅表達，一個呢係神嘅回應。好啦，呢個係關係嘅復和，去到最後第九節，其實我哋可以作為呢全卷何西亞書一個嘅總結嚟嘅，我哋可以當係咁睇下，我哋一齊去到讀第九節。誰是智慧人可以明白這些事，誰是通達人可以知道這一切，因為耶和華的道是正直的，義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必在其上跌倒。好啦，呢度讲到，其实讲到最后呢有两条嘅道路，即係话成件事情就摆晒喺以色列人嘅眼前啦。之前何西亚书一切嘅内容所讲嘅好多嘅，无论係神嘅怒气，或者去到十一章嗰度讲嗰种神嘅要挽回要接纳嗰种嘅心情，就係摆喺以色列人眼前，就话嗱，呢度有两条嘅道路，一条就是义人嘅道路，一条就是罪人嘅道路。所以话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即其实呢个道理唔难明白嘅。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只要我哋认真去到思想，我哋去到稍微去分辨一下，我哋就好明确知道边条路先系好嘅。究竟系义人嘅路好啊？正是罪人的路好，因为义人的路虽然在行的过程可能不容易，可能会有艰苦，可能呢要面对可能很多的难处，但是只要按住神的心意地行，最终呢都行在一个福地里面，那个终点呢都是神大大的赐福。但是罪人呢，罪人就好像何西亚书里面很多的章节里面提到神怎样去刑罚他们，表面上他们很风光的那一刻，在好像他们觉得偶像赐福给他们，在五谷新酒都不缺的情况之下， 但是这些都是短暂带来的幻象来的，好像海市蜃楼那样是假的，他们最终的结局就很惨。如果按住神所有的刑罚都落在他们身上，他们譬如要被撕裂，神要刑罚他们不留情，其实是一个很不堪想象的光景。所以先知就说了，最后摆在以色列人的眼前，至终都是要以色列人去选择究竟他行哪一条的道路，神逼不到他们的，神只能够藉先知的口呢去再次提醒，又骂又语气重，又显出他的慈爱去吸引他，但是始终决定权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究竟他怎样选择呢？如果他们选择行正路呢，神仍然给他们有机会。这个就是十四章里面最后想告诉以色列人听，亦都今天告诉我们听，神的心意就是这样。所以即如果整个何西阿书里面我们去到这样去看呢，我们不要只是看了罪那样东西，其实我们更加要看神那种的怜悯和宽容。其实神是等候下，正如刚才说好像浪子比喻那个父亲一样呢，去等候儿子的归回。所以我们再次去读十四章的第四节，愿意呢都成为我们一个安慰，还有呢我们认识神 更加深。十四章的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笑。好啦，咁课程嘅内容呢，即係好感恩都终于讲完啦。咁呢但其实我都准备咗少少呢嘅回顾嘅，不过好快嘅啫。咁等大家呢唔好过咗就唔记得咁样啦。可能要麻烦肢体波揿一揿。其实是一个很粗略的概括的，好感下一版。是啦，这里提及之前都给大家看的，就是讲回呢其实何西阿书的背景，就是在呢再揿多下。是啦，就是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开始呢，至到何西阿书下右手边这几个王朝里面所发生的。好，麻烦下一页。咁呢個係地理環境啦，之前冇睇過，不過但係呢睇完成個何西阿書，你發覺好多地名啊，由亞述埃及啊提及過好多次。咁首先呢就呢個圖俾大家睇南北國大概嗰個情況啦，咁唔可以逐個睇啦，咁下一頁。咁呢個就係再放大啲，呢度呢就係、是、以色列南北國啦。咁之前麻煩撳得下。係啦，咁呢亞述呢就是在这边，上次我们看说什么吹东风，东风就是右手边，所以相对以色列来讲，说即吹那个东风呢，欠那个东风呢就是亚述，即是说神那种刑罚将来就是要亚述去灭以色列，而埃及呢就在下边的。好了 ,OK, 然后呢大纲禁晒佢，是啦 ,OK, 好了。嗱，呢個大綱咧，如果即係你記得喺大概有個印象咧，咁我相信對何西阿書亦都會清晰啲嘅。嗱，首先簡單講咧，就一至三章嚇，就係一個故事式嘅交代嚇，就係講到何西阿同佢嘅妻嚇。然之後四至到十章就係我哋都花咗好多嘅時間去到睇嘅嚇，就係講到以色列種種嘅罪惡。呢啲種種嘅罪惡咧，簡單嚟講，我哋可以歸納為三點嘅呢度。右手边就是一个是宗教上面的败坏，譬如祭司啊，他们敬拜偶像啊，雕刻一些柱像啊，这些就是宗教上面的败坏。第二方面的败坏就是道德的败坏啦，譬如国中充满了强暴啊，淫乱啊，刚才讲到他们沉醉在很多享乐里面，这个就是道德上面的败坏。第三方面的败坏就是政治的败坏啦，因为曾经提及过一些君王，神并且说你的君王去了哪里呢，即是说他们的君王不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都是腐败的。同埋呢他们同外邦结盟，就是讲到亚述埃及，他们諗住靠外边的势力来到去叫自己不陷于一个灭亡的光景里面，但是呢这些都是错误的。 好啦，去到所以去到四至七節就係講佢哋好多嘅敗壞，去到八至十節八至十章咧，就係神對佢哋嘅態度越嚟越強硬啦，即係表達咧要審判咧要好具體地施行喺佢哋身上啦。好啦，咁最後我哋講到十一章就係一個轉捩點啦。十一至到十四章咧，就係神慈愛嘅彰顯嚇。雖然喺十二、十三章咧，你睇到都係唔係神都好惡下咁樣，但係咧其實十二、十三章你仔細啲睇，同八至十章好唔同嘅嚇，因為十二、十三章講到神追上好多嘅以色列嘅光景嚇，咁啊嗰種咧同八至十章嘅表達有啲唔同嘅。系啦，咁啊，即系希望啦吓，唔记得乜嘢都好啦吓，咁啊都大概咧有个印象，哦，原来何西阿书系咁样去分段嘅咁样。好啦，唔好意思啦，真系只能够停喺呢度。咁咧，今日主日讲道会完咗吓，我就会喺玻璃嗰度后边吓。咁我曾经讲过咧，如果你只系缺席嗰一次咧，就會有少少嘅心意去鼓勵下大家嘅，咁大家按住你睇翻這個表係咪得一次啦，咁咧到時揾我，咁我就坐定定喺嗰度嚇，咁啊而家冇時間啦嚇。好，咁我哋祈禱結束啊。親愛主，我哋真係好感謝你，你讓我哋能夠常常去睇聖經，你都讓我哋你留下寶貴嘅聖經，讓我哋去認識你嘅性情。主，我哋從何西阿書真係好睇到人一方面真係好敗壞，但係神你嘅慈愛真係越過曬人一切嘅軟弱。所以主，我哋真係要去認真去思想，倘若我哋仍然落喺一個幽暗嘅裏面，我哋真係要馬上要去歸回主嘅身邊。我哋知道主你必定会去接纳我哋真心实意嘅悔改，我哋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门。好，唔该。